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和十四章啊。我们来看这两章。好，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临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爱经兵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单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
好，我们来看这个十三，先来看这个十三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讲到耶稣呢给门徒洗脚啊。而且你看整个过程当中哈，你要注意哈，尤其在最后的时候，耶稣呢在洗完之后呢，就刻意问门徒：“我向你们所做的怎么样？你们明白吗？你们知道？”所以说，弟兄们，我们首先要注意一点哈，这个洗脚是什么意思？这个洗脚呢，就是在耶稣啊离世归父以前为门徒洗脚。实际上呢，这就是旧约律法当中的洁净礼，这就是旧约律法当中呢在圣殿侍奉的祭司。在进圣所进会幕任职以前呢，要在会幕前的那个洗濯盆里去行洗脚的洗脚礼啊。看到这个出埃及记第三十章还有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看到没有哈，他们你看一起念：
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就进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就免得死亡，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样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义。
对，然后出埃及第四十章呢也是这么讲的，讲到祭那个亚伦的后裔呢进去之前呢他要去洗啊，去洗。而且呢出埃及四十章提到摩西和亚伦和亚伦的儿子进去的进圣所的时候他也要去洗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个洗脚的洁净礼啊，其实呢我们之前讲过很多了，它其实本质上是什么？它本质上就是赦罪啊，赦罪和洁净。就是要进会幕当中侍奉的人呢，他首先要让主除掉他一切罪恶，洁净他啊。也就是说你看接下来呢，耶稣要离开世界到父那里去啊，然后他会把他的教会以及他在世上的传道侍奉交给谁？交给这些门徒啊。这些门徒呢以后就在教会里做侍奉，就像在旧约亚伦的儿子一样做祭司。所以说这些人呢要在圣会当中承接侍奉呢，他就要洗脚，对不对？他就要洗脚啊。所以说你要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啊。第一节，然后逾越节以前，耶稣既知道啊他自己到了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的时候啊，他呢既爱了在世界上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啊，到底到结局，到末期的意思。所以这弟兄姊妹，你发现到这里的时候呢，跟前面那一章啊，前面那章十二章的时候，耶稣向他们做完了最后的教训，耶稣就离开他们怎么样，隐藏了，是不是？但是呢耶稣没有向门徒隐藏。首先呢，对于外人，就是那些不愿意舍弃一切跟随主，不愿遵守耶稣教训的人呢，他就不能被耶稣洗脚。从此之后呢，耶稣向他隐藏，那些人就跟耶稣有没有关系呢？就没有关系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福音呢传给万民，耶稣呢向犹太人做真理的见证，但是真正能够走到最后的，真正能够得救的，真正能够让上帝爱到底的人，就是这些舍弃一切跟随主属于主的门徒。他们已经舍弃了一切，然后他们遵守主的命令啊，就是今天的真正的教会，真正的门徒。耶稣呢也说过，外人只能听比喻，关于得救的真理，关于答案只给真正的门徒，对不对？ 啊，只给真正的门徒。虽然说耶稣向那些犹太人隐藏，但是呢，耶稣没有离开，没有弃绝他的这些门徒啊。而且呢，耶稣爱他们，就爱他们怎么样？到底啊？耶稣在约翰福音，你看第六章、第十章呢，耶稣反复强调啊，那些真正相信他的，父所赐给他的，他总不丢弃他，他永远不会丢弃他们，他要拯救他们到底，让他们在末日的时候能够复活，啊，能够复活。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哈，弟兄姊妹，什么样的人呢？是永远不会灭亡的人呢？是那些舍弃一切跟随主、真正相信的人。主怎么教导，他们就怎么遵行；主让他们怎么信，他们就怎么信。这样的人，上帝永远不会抛弃。啊，这里绝不是像那些改革宗人士一样，什么耶稣得救永远得救，他们不知道在说什么。他们只不过是自信，因为那些人根本就不既不认识真理，也违背真理，也并不遵守主的命令。啊，只有那些舍弃一切跟随主、真正遵行主命令的人，主才会不抛弃他。啊，你要明白哈。第二节，然后怎么样？宴席到了，说魔鬼已经放下了这个意图、这个意念、这个计划啊，为了使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呢去出卖耶稣。这个词，这个词是意志和决心的意思。这个词什么意思？这个词意思就是说要出手了啊，要出手了，不是简简单单魔鬼给送那个意念，就这个东西。你看这个，在四福音当中记载啊，他其实。从那个香膏膏主那个事件当中呢，他已经要跟耶稣翻脸了啊，他就要卖耶稣了啊。这时候呢，魔鬼呢就坚定他，把这个坚定的计划放在他的手中。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哈，有的时候呢，偶然被过患所生，或者说魔鬼偶然给你送一些意念，跟向弟兄姊妹伸手卖主卖友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啊，有的时候魔鬼会搅扰我们，给我们送一些意念，让我们不信，让我们去啊违背上帝，让我们去离开主啊，这个是都有这种搅扰。但是要设定具体的计划，要去最后要真正去伸手了，那个这是什么人？这就是魔鬼，这是魔鬼吗？所以说教会当中呢，那些属于魔鬼的人呢，他会止不住的策划，并且真的去执行去干那些在弟兄姊妹之间做恶事的事情。对不对？彼得后书说嘛，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同席，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乐，因为他们在想着怎么害弟兄姊妹。他们满眼是什么银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这是被咒诅的种类，对不对？今天教会里有这种人，我们见过，对不对？给他再多的机会，他都伸手害弟兄姊妹，然后人家还来了句：“我就是克制不住，你不胡扯吗？”你卖耶稣你克制不住，你这不就扯吗？啊，你伸手害教会的弟兄姊妹，你说我手克制不住，你滚蛋吧，你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怎么会有这种畜生呢？啊，所以说呢，圣经就像这里约翰福音第八章说的哈，就包括这个使徒的书信说的，就这些人呢是魔鬼已经用惯了用顺手的这些器皿，就说魔鬼让他在教会让他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我们知道这些人，实际上魔鬼给他们说什么话，让他干什么，他真的去做，啊，离谱就离谱在这里啊！魔鬼给他说干什么，他真的就去做了，啊！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父那里听见的，你们是出于你们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怎么样，说谎之人的父母。所以说，你看到像犹大这种人，包括今天像教会里这种恶人，跟犹大一样的。他从不去抵挡去抵制魔鬼给他们送的这些邪恶的东西，反倒是乐在其中，反倒是魔鬼让他做什么他们就去思想怎么去做，并且最后不加思索的去执行了，是不是？今天我们真的见过这种人，这种人就是什么，就是犹大，就是魔鬼啊，就是魔鬼。第三点，他已经知道啊，那位父呢已经将万有交在他那他手里。为什么耶稣即将上十字架了会有这句话呢？我们要知道耶稣呢一定会走向十字架，但是另外一点我们也要知道，即便耶稣要走上十字架要被钉死，其中所有的细节他全部掌握。最后耶稣怎么死的？耶稣说了，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到你手里，他就这么死了啊， 对吧？耶稣怎么被掳，怎么上十字架，怎么死，什么时候死，耶稣自己全然掌控啊，因为他是神嘛，所以接下来的每一个细节都要被他掌控，连犹大什么时候卖耶稣，什么时候出去，也是他掌控啊。你要注意哈，约翰福音呢他非常强调这里，就是耶稣掌控一切，耶稣与父神同等啊，耶稣呢掌控一切，且因为呢他是从神那里来又要回到神那里去，他就离开这个宴席，起来脱了衣服，拿着这毛巾绑在自己身体上，然后倒水在盆里，开始洗门徒的脚，并且用毛巾擦干啊，他所捆在身上这个毛巾擦干。第九节，于是呢他到了西门彼得那里，他就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吧。耶稣这个举动呢就是奴隶的举动啊，所以说呢在当时震惊的所有人，尤其是彼得啊，耶稣呢也在教导当中呢反复强调，你们中间为首的要像怎么，要像年幼的，做首领的要像服侍人的，对不对？耶稣说他是为首的，但是他却像奴隶一样服侍人，对不对啊？最后十三节，耶稣说，你们称我父的，称我主，不错，本来就是，我洗你们的脚，你们应当彼此洗脚。耶稣给人做了榜样啊，耶稣一直在是这么讲的，耶稣也确实是给门徒做了一个榜样，让门徒呢去照着耶稣的去做啊。第七节，耶稣回答啊，然后对他说，这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但之后你一定会明白。等到耶稣呢被钉在十字架，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门徒就会明白耶稣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啊。对，我想起一个事情，就是那时候在改革宗的神学院，就是那个校长他们去害一个传道人的时候，给那个传道人扣性丑闻，然后当时那个神学院里边有一些神学生就很不了解，就去问这个校长，他这个事情怎么回事，然后那个校长说了啊，我所做的你们现在不知道，将来必知道啊，看到吗？这魔鬼就这么恶心，真的是无耻，知道吗？嗯。第八节，彼得就对他说，你绝对不可以洗我的脚，永远啊。彼得就是这样，彼得以为这样是对耶稣的尊重，包括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哈，耶稣指示门徒他要上耶路撒冷受很多的苦，然后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说，主啊，这是万不可离到你身上，然后耶稣怎么样，耶稣说，撒旦，上后边去啊。耶稣就回答他说，除非我洗你，否则你就跟我无份，原文是你就不是跟我一起的一部分。耶稣说，我要不洗你，你就不在基督里啊，那不在基督里能得救吗？那更不可能得救。所以说就像彼得呢，他曾经不理解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因为耶稣不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没法罪得赦免。耶稣要不给彼得洗脚，彼得就跟耶稣没有关系，对不对？今天耶稣不洗我们，我们在教会就没法释放，就是这样，耶稣不除掉我们罪，我们怎么可能做释放，是不可能的啊。第九节，西门彼得对他说，主啊，不只是我的脚，相反的连手连头啊也都不洗了吧。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呢，他真的是个门徒，彼得这个人呢他非常的看重属灵的福分，看重到就是那种非常敏感的地步啊，他巴不得啊任何一件事情都坐在主心里，他巴不得啊所有的属灵福分他都啊吸到自己的身上啊。你看他为了能被耶稣认可，能被耶稣接纳，他甘愿做任何的事情啊，甚至后边他说他就是死也可以啊。弟兄们，看到彼得和犹大是不一样的啊。彼得呢他有在信仰上不明白的地方，或者说他有偶然被过犯所胜的地方，但是彼得是一个真正的门徒啊，这是为什么耶稣救他不救犹大，因为他是真信啊。耶稣对他说，注意哈，那洗的人，这个洗啊在原文指的是律法当中的洁净礼啊，就是经过这个洁净礼的人，他说除了脚清洗之外其他的不需要洗了，除了脚洗过之后呢，全整个人就被洁净了，这个洁净指的是律法，经过那个律法的那个礼仪之后呢他就洁净了。所以说这里的这个洗脚本质上就是旧约的祭司到会幕之前侍奉的时候要进行的一个洁净礼。所以说耶稣所执行所教导的这个洁净礼和洗礼跟文士法利赛人它是有本质的不同，对不对？一起念，
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基督耶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
对， 孩子们好好听哈，这对你们的信仰是打根基的时候，非常重要。律法当中的洁净你的本质就是赦罪，弟兄姊妹，你永远知道啊。无论是洗礼也好，还是这个洁净礼，将来他们要做侍奉的，都是洗掉他的罪的，啊，让他有一个无愧的良心，能够到圣所侍奉，在教会侍奉。所以说呢，就像耶稣给彼得所说的，除非主洁净一个人，洗净一个人的罪孽，否则这个人没法跟主有关系，对不对？啊，怎么叫跟主有关系？洗净你的罪孽，对不对？然后耶稣说，并且你们是干净的，这个干净指的是律法当中洁净礼之后的那个洁净啊，就是赦罪的意思。但不是每一个人啊都是干净的。十一节，因为他知道谁是要出卖他，所以他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就你们不都是被洁净啊，被洁净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十二门徒都被洗过脚了？是把犹大给撂在一边了？没有，犹大也洗了吗？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哈，在弟兄姊妹中间啊，就是在真正的这真门徒中间，你会发现啊，包括我们今天教会生活，我们知道哈，有一些听了很久，听了七八年了，也在教会当中经历过神迹，但是你会发现到最终的话，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认罪悔改被洁净，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脱离罪恶，其中会有像犹大那样的去卖主卖友，在教会里边去发挥他的贪心和情欲，然后去出卖陷害弟兄姊妹，把弟兄姊妹陷在罪，是不是就这样人？我们都见过，对吧？你要这些人是不是像那时候一样，跟这个犹大跟耶稣待过很长时间，听过耶稣讲到，看到耶稣行神迹，今天也有的。我们所说的是哪些人啊？我们都已经尝到了啊，我都已经尝到了。所以说，教会里边是有魔鬼啊。十二节。然后当他洗完了他们的脚，就拿他衣服再一次倚靠，这个倚靠就是坐席啊，他们就这样坐着啊，这个人呢倚到后边人的肩膀啊，后边倚的那个肩膀，就这样，他们就这样吃宴席的啊，说呢对他们说，你们明白我向你们所做的吗？耶稣反复的问门徒，我给你们洗脚什么意思？我再说一遍，洗脚就是旧约律法当中祭司进圣所之前所侍奉之前所行的洁净礼，本质是什么？赦罪。经过这样的洗礼赦罪之后，就可以平安的良心在教会侍奉，而不至于魔鬼天天在那控告你，你知道吗？啊，对，你的罪没有洗净，你在上面讲不可奸淫啊，你后边还奸淫，对吧？你讲不可偷盗，你还干坏事情，对不对？这时候就洗净了啊，都洗净啊，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被洗净啊，我们知道是谁啊。然后呢，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个十三节到二十节。
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知不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
我们来看十三节到二十节哈。十三节，耶稣说：“你们称呼我老师啊，称我为主啊，你们说的不错啊。耶稣说我确实就是啊，确实就是。所以呢，如果我身为主人和老师洗你们的脚，你们应当，原文是你们也亏欠彼此的洗脚，就欠这个词是欠债的意思啊。说你们欠彼此洗脚。十五节，因为我给你们榜样，好叫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也去做。”十六节哈，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过他的主人，使者也不能大过差遣他的。既然你们知道这些事，你们若是去行这些，就有福了。所以说，耶稣是主，耶稣是万王之王，耶稣刻意在门徒上做这个事情，那门徒也要照着这些事情呢做在弟兄身上，啊，这就是耶稣做的榜样，啊，耶稣做的榜样。那么 我们今天怎么行呢？是不是咱准备一个洗脚盆，然后啊，我们来彼此洗一遍。来，你给我洗洗，我也给你洗洗啊。我也给他洗洗啊。啊，是这样吗？我们一定要知道这里这个洗脚是什么意思啊。我再说一下啊。首先呢，无论是洗礼还是洁净礼，圣经当中耶稣一切的命令呢，耶稣都亲自示范。耶稣也会讲什么意思，然后呢我们要去做啊。这个洗脚啊，它就是祭司进会幕之前，简单说我们进教会之前呢，侍奉之前的一个洁净礼，本质就是赦罪，而不是文士法利赛人讲莫比善那种属灵表演。他在今天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我一起念，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但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那日子临
近，更当如此。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因为怎么这个雅各书第五章这一段呢，就是对这句话往上解最好的解释，就是说呢，在教会里的这些仆人啊，这些门徒弟兄姊妹之间，应该彼此劝勉，彼此洁净，彼此呢劝对方，让对方呢真正的去悔改啊，责备他，劝勉他，让他走正路，从罪恶当中脱离出来，这就是彼此的接近啊。你要知道耶稣这么做他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刚才讲过，这不是洗脚丫子，这是洗净你的良心，这是把你里边的罪除掉。所以说呢，我们之间呢彼此洗脚就是彼此劝勉啊，彼此指出罪恶，彼此悔改，然后彼此饶恕，免得对方呢从真道失落啊，这就是这里的意思。所以说我们既然知道这样呢，我们就要照着去做，这样呢我们必蒙神的祝福啊。十八节，我不是说你们所有的人，我知道我拣选了谁，但是为了使这经被应验啊，哪个经文呢？说那吃我食物的在我之上提起他的脚跟啊，就是要踹我的意思啊。耶稣引用的是诗篇五十五篇啊，一起来读。
主啊，求你吞灭他们，灭断他们的舌头，因为我在城中见了残暴真谛的事，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邪恶在其中，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原来不是仇敌怒骂我，若是仇敌来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活的下入阴间，因为他们的住处，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
大家注意这红色的画杠的部分啊，尤其注意这其中一部分。其实呢，弟兄姊妹，不光是耶稣会遭遇啊这些事情，在今天呢，这种卖主卖友的事啊，日光之下无新事。在一个教会听过真道多年，亲眼见过天国的全能，最后还是因为自己那邪恶的用心、自己的私欲，还有自己那邪恶又变态的情欲，去拆毁教会、陷害弟兄姊妹，把弟兄姊妹陷到罪里。今天这种人，我们真的见过，啊，所以说呢，诗篇说，这些人的结局就是他们的住处，他们心中都是邪恶，愿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因为这些人活着呢，就是为自己的肚腹和自己的情欲活着，他们每天所想的就是如何搅扰，如何拆毁教会，如何陷害弟兄姊妹，如何欺骗弟兄姊妹，把弟兄姊妹陷在罪里，对不对？这些经文呢，不仅在耶稣身上应验，也会在每个世代的教会主的门徒身上应验。因为 教会在基督里，啊，教会在基督里，要记住诗篇五十五篇，好着。谁有钱？从现在起，在这些事情发生以前呢，耶稣说我要告诉你们，为的是你们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相信什么？我是。注意哈，原来没有说我是基督，原来说我是，啊，耶稣是基督没错，但是约翰福音强调的更深刻的真理，我是什么呀？我是就是耶和华的意思，啊。所以说呢，这些事情应验呢，尤其是当这些罪大恶极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发生在主和教会中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圣经说的是真的，我们就知道诗篇五十五篇是真的，啊。而且呢，我们要知道耶稣呢是不单是基督，耶稣是基督，耶稣就是旧约的那位耶和华，与神同等，啊，这就是约翰福音当中特别强调的这部分真理，啊，约翰福音是记载耶稣用这个我是第一人称这样去宣告最多的啊一卷书。二点，耶稣说，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两个阿门啊。那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者，啊。弟兄们要明白哈，啊，这个耶稣讲过很多。也就是说，接待听从门徒的，接待门徒的就是听从他，听从他的就是听从差他来的圣父。但是今天呢，我们要知道什么叫我所差遣，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神所差遣的。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传道人、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属神的，啊。耶稣说这个我所差遣呢，就是舍弃一切跟随主、遵行主一切命令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福音，这样的教会、这样的传道人、这样的基督徒，他才是主所差遣，不是什么人都是主所差遣啊。来，请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十章。
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我问一下，接待是什么意思？接待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认可教会的教导并且遵行，另外是什么？奉献支持帮助，基本上就是两步啊，接待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一起读一下二十三章的二十一节到三十二节。
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陷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迦勒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告诉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行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来，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收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十一节到三十二节哈，我们来看二十一节，耶稣说了这些，他的灵啊，他的灵或者他的心，他的灵就被怎么样，就被激动起来，然后他就作证，这是作证的意思，他是做见证说，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你们当中的一个要出卖啊，要把我交出去啊。耶稣在六章七十节说过啊，其中有个是魔鬼啊，十二个门徒里边有个是魔鬼啊，因为他要卖耶稣。二十二节，那时候门徒呢彼此注视着，啊，对方，不确定耶稣说的是谁，啊，我们会发现这个犹大隐藏的非常好啊，都到了这份上了，门徒今天不知道谁是这个魔鬼，啊，在今天教会里边有时候也是这样啊。二十三节， 说这个就斜躺着，就这吃宴席，说斜躺着一个呢，有一个门徒呢，在耶稣的怀里，就是那个耶稣所爱的啊。这个呢，我们知道就是门徒约翰啊。在这里呢，我们要谈一个事情，就是你会发现，在约翰福音当中呢，约翰将自己称为什么？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不止一次，我们要注意，不是约翰自我标榜。如果圣灵没有启示这个事，约翰能不能自己给自己脸上贴个金啊？耶稣最爱，可不可以这样？那今天那大家都能贴金？那不是的，这个事只有上帝这么说，他才敢写上去。圣灵不说，约翰是绝对不敢往上写的。因为圣经你不绝对不能用来你标榜自己，你知道吧？所以说这里呢，绝对不是说约翰自我标榜啊。约翰甚至在这个书里边不提约翰这两个字，他只说主最爱的门徒。也要说这是圣灵的启示，不然不会写到圣经里面。所以说今天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圣经说主所爱的这个门徒，那为什么要这么说？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其他的福音书当中没有用到这样的称呼？啊，当然了，我相信主爱他所有的门徒，但是为什么这里要单独说这么一句？啊，说是约翰是主所爱的啊。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其实这个词呢，你要知道，当然，天国永生，约翰有，彼得也有。保罗也，对吧？服侍主的机会，写圣经的机会都有。但是你要注意，约翰独有。主其实给了约翰有很多独有的、重要的、深刻的关于基督信仰的一些启示。你要知道，约翰福音和其他福音书当中有一些约翰福音单独的记载。你要知道啊，首先呢，约翰福音的启示跟其他福音书的其他使徒书信的启示其实是完全一样的，不会冲突。但是约翰福音很多时候他的这个启示会更深刻。主嘛，为什么在这称他为主所爱的门徒？是因为主给约翰的这些教训，主让约翰记下来的事情是非常深刻、非常直接的。这些启示甚至到一个地步，你直接说给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不接受，对不对啊？尤其是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关于耶稣是谁，耶稣跟父是什么关系，约翰福音用的篇幅是不是最大？约翰福音非常篇幅强调父和子同为一体，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耶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起初原有之道，对不对？这些启示一旦讲出去，犹太人石头就拿起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啊，四福音当中哈，其实四福音呢是对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些启示和建造。这个马可福音哈，你看这个比，尤其跟彼得有关系的马可福音，彼得所领受的启示就是基督信仰的根基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说你是有福的，这个启示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然后说教会要建立在什么这个根基上，对不对？彼得所得的启示呢，就是基督信仰的根基入门，什么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对不对？这就是给彼得的启示。但是给约翰的启示呢，更多的则是揭示出耶稣是谁啊，耶稣他到底从哪里来的，他是谁，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啊。而且呢，约翰福音呢还会对教会里的内部的一些事情，就门徒里边一些事情揭露出来。你看关于犹大这个人怎么藏在门徒当中，最后怎么作恶的事情，是不是约翰福音讲的最详细，对不对？啊，也包括最后新约圣经最后有一卷什么启示录，是不是给约翰？所以说你从这些启示的约翰得的这些启示方面，你就知道为什么圣经说耶稣他爱这个门徒，因为给他的启示多，让他知道的东西多， 然后知道更深刻。所以说啊，约翰的这些启示，无论是约翰福音，还有约翰的书信，还有启示录，都是告诉我们，如果你想得救，如果你在信仰上想往前走得更远，你想进到完全的地步，这些你必须都知道啊。约翰福音强调最多的就是耶稣与父神同等，原为一，耶稣就是旧约的耶和华，耶稣从太初就有。所以说你看到没有，你传耶稣是基督，犹太人还没有说太大的反应，但是提到耶稣与父神同等，他与父原为一，他在亚伯拉罕之前的时候，犹太人就拿石头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啊，相对于其他的福音说，约翰福音对耶稣是神这个事情强调的非常多。约翰福音当中很多时候记载耶稣第一人称宣告我是，然后犹太人拿石头，对不对？这个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记载这么多的。所以说读四福音的时候呢，你首先要知道这四福音是不会冲突的，四福音在真理上是互补的，而且约翰福音呢和其他福音书是有不同的。另外一个你发现没有，约翰福音没有那种没有记载耶稣讲的呢，就是像故事那样的比喻，你知道吗？是不是啊？也就是说天国好比什么，约翰福音有没有？没有。约翰福音最多就是讲来的我是羊的门，我是真葡萄树，但是没有说像其他福音书一样给你弄一个故事，用故事来讲天国，没有。约翰福音他侧重点更多的是在讲耶稣是谁啊，耶稣是谁。24节，然后西门彼得呢朝这个人点头啊，就让他问到底是谁啊，耶稣说是谁。于是呢这个门徒呢就这样斜躺在耶稣的胸怀里，对他说，主啊是谁呢？然后耶稣回答说，那人呀就是我蘸一块小饼然后给他的。于是他蘸了一块面包，蘸了块饼，就拿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就在这一小块饼之后，那时候撒旦就进入了那个人，然后耶稣对他说，就是你要做的快去做吧。你看到没有啊，宴席开始的时候呢，魔鬼将卖耶稣的意念放在犹大心里啊，犹大已经蠢蠢欲动了，但是为什么不动呢？因为一切掌握在耶稣手中，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中。犹大早就有了卖耶稣的意念，犹大到这一天的时候是已经决定动手了，但是什么时候动手谁说了算？耶稣说了算啊！耶稣不光掌握好的事情，这坏的事情没有他的允许也没法做。所以说天上地下耶稣掌握所有的事，因为父把一切都交给了他。所以接下来呢，耶稣只是这个约翰，他把这一点饼蘸给谁，那个人就会卖了。他蘸了一点饼给那个人，魔鬼就立马进入那个人的心里，并且马上把那个人全然控制起来。然后犹大就出去了。所以说耶稣呢一定会被卖，然后必须会上十字架，但是整个过程当中耶稣完全掌控任何一个细节，因为父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另外一个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你在这里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两个对比，一个是以彼得为首的这种真心的门徒，另外一个什么是以犹大啊为原型的这些假基督徒啊，这骗子混子，他们的区别。对于主所爱的，就是像彼得一样舍弃一切跟随他遵守他命令的门徒，耶稣爱他们到底，拯救他们到底，对不对？但对于那些不属于他不爱他不遵守他命令的，贪恋钱财卖主卖友的，充满私欲的，陷害弟兄姊妹的恶人，主就把他们交给撒旦。你知道为什么有人在教会里面做恶事儿？是因为他被耶稣任凭了啊！耶稣任凭这些人呢，魔鬼给他放一年，耶稣任凭他们被魔鬼钻心，耶稣任凭他们去犯下这些大罪，卖主卖友，陷害弟兄姊妹，最终让他们灭亡，对不对？ 所以说表面看是耶稣要被犹大给卖了，其实呢是犹大被耶稣交给魔鬼的，你要注意哈，这个人被弃绝啊。这位耶稣呢，他掌握一切，而且有权柄决定谁得救谁灭啊。所以说你就知道为什么启示录说一起念，
不义的叫他人就不义，污秽的叫他人就污秽，不义的叫他人就为义，
所以说弟兄们你要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为什么教会聚会那么多年你就知道那些作恶的那些害人的他什么时候都改变，狗改变是为什么，无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啊。所以说对于恶人呢，尤其是教会内部这些恶人，上帝对他们最大的惩罚就是把他交给魔鬼，让魔鬼到他心里控制他整个全人，然后魔鬼操控他呢去犯大罪，犯卖主的罪，犯害弟兄姊妹的罪，让他永远没法回头，直到彻底灭亡。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教会当中那些作恶的人呢，他不断的作恶，不断的卖主，不断的陷害弟兄姊妹，而且看起来好像克制不住，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恶心导致上帝把他扔给魔鬼啊，他改不了啊。二十八节说，没有一个血淌，就没有个在宴席上血淌的人能够知道耶稣为什么这样对那个犹大去说话啊。因为其中有些人认为啊，既然犹大有钱的，耶稣对他说啊，就是那个你去买我们节期所需要的啊，还有什么要拿什么给穷人。你要注意哈，这些人没有一个看透犹大，就像今天我们很有时候看不清楚那假基督徒，那教会里的魔鬼，为什么呢？会装吗？一直以来呢，这些门徒呢都被犹大迷惑啊。为什么呢？犹大在门徒当中立的什么人设呢？拿着钱袋，耶稣管家，对不对啊？肯定他也经常摆出一副形象啊，我去帮夫子买东西了，耶稣授权我啊，对吧？你看是不是？然后动不动就啊，我要去帮助穷人了，是吧？那个他弟兄姊妹快捐款啊，我们要去行善了，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说一直以来呢，犹大在门徒当中啊是一个耶稣所信任的，管钱的啊，为教会多多啊服侍的，而且呢顾念穷人，多行施舍的这样一个好人。所以说他起来攻击啊先高高主的玛利亚的时候，很多门徒给他随声附和说，这样多浪费啊，对不对？去周济穷人多好啊，对不对啊？耶稣没惯着他，耶稣称赞那个女人，他就恼羞成怒，就要卖耶稣啊。所以说你看看今天这个教会圈子里有很多人，教会当中有很多人会装的啊，去装的，但是呢他来教会不会不过是为了骗财骗色啊。这种畜生我们见了很多了啊，我们这几年确实被恶心到了啊，真的是。所以说呢门徒呢，就连这些真正的门徒，他们直到他把耶稣卖了啊，那一刻他们都不会想到这个人原来是个魔鬼啊。在今天也是如此啊，很多基督徒呢被骗财骗色之后，被陷了罪了之后，他就怎么想不到，他你说他是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啊，哎，他就是这样的啊，就这样。三节，然后那人呢就接受了那块饼，就立时出去了，然后立时是晚上，然后是晚上。当他出去了，耶稣就说：“如今人子被荣耀，且神在他里面被荣耀。如果神在他里面被荣耀，神也要在他里面荣耀他，并且要立刻荣耀他。”你看，反复强调嘛，神在耶稣里面，耶稣在神里面，圣父和圣子是一体啊。当犹大要出去卖耶稣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就到了。为什么？因为人子要被捕，然后走上十字架，就耶稣说的，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对不对？ 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他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我若在地方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民归向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怎样死说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传来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说，在约翰福音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约翰福音经常重复的去强调耶稣已经强调很多次的真理，对不对？你要注意，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反复强调，包括耶稣说我实实在在，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你要反复强调，你要反复去读耶稣为什么这么说。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荣耀子就荣耀父，父只通过子被荣耀啊。另外一个，你要知道这话是犹大从门徒中间抽一抽耶稣说的，所以说你要明白一个事实，不是犹大多么聪明啊，骗过所有的门徒，暗度陈仓卖了耶稣，也不是今天那些假基督徒混得多么聪明，他混在我们教会多长时间，最后把我们都 PUA 了，错，而是耶稣把他踢出去啊。当他领着那块小饼出去那一刻，他就永远的从神国里被踢出去了，他奔向地狱了啊。你看到没有，这些人在教会里边有的时候他会行骗，有的时候会得手，但上帝会把他踢出去啊，永远的踢出去啊。好，我们接下来从这个十三章的三十三节读到第十四章的第三节。
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也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啊，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你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我们来看这个十三章的三十三节到第十四章的第三节，因为它是一部分放在一块讲啊。三十三节说，孩子们啊，我还有很少的时间和你们在一起啊，因为耶稣即将走上十字架啊。说你们要找我，但正如我对那些犹太人说过的，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如今我也对你们说啊。三十四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那就是你们要爱彼此，正如我爱你们，你们也要爱彼此。耶稣说的爱弟兄是怎么个爱法呢？看约翰一书说的很清楚，就是为弟兄舍命。因为什么？耶稣为弟兄舍命。也要说弟兄怎么样，这个爱弟兄啊，上限是为弟兄舍命，而不是舍弟兄的命啊，要搞清楚啊。上限是为弟兄舍命，下限是什么？下限就是对有缺乏的弟兄有实实在在的怜悯和帮助啊。我们一起来念，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是在这些诚实上。
我们看啊，三五节，通过这个呢，每一个人将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如果有爱在你们彼此之中啊，如果一间教会呢践行了主的这个真理，就弟兄们彼此相爱，当这些人看到的时候，他就知道这里有一个国度，有一个世上所没有的国度啊，因为里面的人是真心相爱的啊。约翰一书三章十九节说，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弟兄姊妹，爱弟兄的真理呢，源自于 律法当中最大的两条，第二条啊，与第一条相仿，尽心尽意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条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两条诫命呢，是律法和先知的一切命令的总纲，看到没有？而耶稣说你这样行必得永生。如果有人声称爱神呢，却不爱弟兄，就是说谎的魔鬼之子啊！我起来念，
人若说我爱神却恨自己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不单是约翰的书信呢，其余的使徒呢，在这方面教导是一样的。来，请念。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供应人要彼此
推让，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爱自己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中，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凡晓得是善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
好，我们看到无论是约翰一书啊，还是这里的经文，尤其约翰一书当中哈，有很多这样的关于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啊，对不对？在约翰二书当中也提到这个弟兄姊妹之间呢也是彼此相爱，是不是？这也都有，这就是圣经的命令啊。但是哈，注意，但是啊，圣经的话语呢，你要完整的去看，圣经当中有爱弟兄的经文，但是呢，你要注意爱的是什么？弟兄，弟兄姊妹啊，我们需要注意哈，按着主的命令呢，爱弟兄如同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也要谨防假先知，要谨防假基督徒、假先知呢，利用爱心欺骗、奴役弟兄姊妹啊。好，来，我们一起来读。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哎，看到没有哈？爱弟兄啊，是爱那些舍弃且跟随主、遵行主一切命令的弟兄姊妹，但不是爱那些什么传异道的假先知、骗子啊，对不对？你在圣经里边，他这个真理他是不偏左右的啊。你爱是爱那些真正的传道的、传真道的弟兄，而不是去爱魔鬼啊。你去，我发现今天有个问题，那真正传道的他们不爱啊。我在改革动荡的时候见过哈，我说有的传道人传真道很贫穷，他说啊，这就是预定的，他活该穷啊，就这个意思。然后呢，我看这些娘们儿啊，他接待谁？他接待教会人的假先知啊、搅屎棍子，然后给他家看孩子，给他家还出钱出力的。圣经说的很清楚啊，那些假先知、骗子、传假道的，你不但不要接他到家里，你连问安都不可以啊！以后不要出门见到一个所谓的说基督徒啊，大家都是基督徒，你先看清他的信仰啊，不是所有人他都要给他打招呼的啊。今天呢，说实在的，尤其在中国这个基督教圈子里，对于真正传道的，他们从来不奉献、不支持。 但是那些搅屎棍的骗子，他们都爱的，爱的就是如火纯青啊，如痴如醉，啊，对不对啊？啊，这种真的见多了。然后你看到他，有一些就拿爱心捆绑人，说哎，没有活出来，行出来啊，你没有爱，啊，整天吃的肥肥胖胖的啊，家里边人都伺候的挺好，家里有钱，从来不给教会奉献，啊，还让教会所有人去爱他和他的孩子，他的老公啊。对吧？还给弟兄姊妹洗脑，说：“哎呀，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们家的孩子缺乏爱啊！”然后给他洗脑，这种畜生也有。所以弟兄姊妹呢，一方面呢，我们对于这些真正来到我们教会、真正认得悔改的，我们真的要彼此相爱。上线是为弟兄舍命，下线就是关于吃喝、关于这个钱财上的帮助，一定要用。但是对于那些假的和混的，不好意思，滚吧，我们不接待。啊，那他再怎么表演，不接待。啊。他们说那个以前那个东方闪电嘛，啊，为了表演敬虔嘛，说咔一下子，那大冬天的这个穿单裤跪在那个雪地里祷告三个小时啊，说哎这个叫接待，那不能接待，啊，冻死他你也别接待他，我告诉你，还有一些来骗我们的啊，这个明明还坐车过来，非要大老远爬过来走过来的，就不用管他啊，这种的。他就是来骗的，我告诉你啊。所以说呢，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为弟兄舍命。另外一个，警惕教会里边和基督教里那些骗子，来传假道啊。今天呢，中国教会里边很多人说啊，没有爱心，这些教会没有爱。我告诉你，他都没有爱，他哪来的脸去指责教会没有爱？他给传道人奉献了吗？他爱弟兄姊妹，他什么都没做。啊，哎，没有爱心，行为不好，去死吧！啊，去死吧！不接待这种人啊！圣经说哈，这些传异道的这些骗子，你不光不能把他接到教会里边，你连跟打招呼都别打，躲远远的啊！爱弟兄，远离假先知、假基督徒和骗子啊！三六点，西门彼得对他说：“主啊，你要去哪里呢？”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去，但你幕后却要跟着我来啊！不信的必要死在罪中，就那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包括今天所有不信的信的人呢，在今世呢，也不能到 主那里去，而是在完成主所托付的在教会的侍奉之后，你生命结束的时候，你回到主那里去，对不对啊？耶稣就这个意思啊，就你们这信的人现在不能来，但是以后一定会来啊。三七节，彼得对他说，主啊，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随你，我必须为你放弃我的性命啊！这是非常那个坚决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哈，彼得呢，他是一个已经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当他听说耶稣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不能去的时候，他就很激动啊，因为彼得一秒钟都不愿离开耶稣啊，他愿意永远与主同在啊，这样的心呢，是非常好的。真正的门徒呢，愿意为主舍弃一切，愿意时刻与主同在。彼得虽然有之后的三次不认主，但是与卖主的犹大相比是截然不同。彼得呢，跟今天世界上那些什么贪爱世界、卖主卖友，那些在教会弟兄姊妹之间作恶的那些畜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真正的门徒是彼得这样的。所以说，你首先要搞清楚你和你周围的这些人。他到底是彼得还是犹大，对不对？你要认清楚谁是犹大，你也认清你自己。你已经舍弃一切跟随主了，你就别没事啊，生命神学自己给自己洗脑。我也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啊，我这种就不对了，啊，你看啊，那个恶人教我教会，我不也教我教会了吗？那你和他不是一个性质啊，但是你不要学他，啊，你不要学他。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哈，真正的门徒啊。就是彼得这样的人，在主的眼中跟那些混子那些魔鬼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即使在自己不明白真理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心，就是我一定要进入神的国，我不愿有一刻离开耶稣啊！他们追求的不是这个世界，他最想的是主不要离开我啊！犹大想什么？我房子车子是不是那买的田产啊，怎么从教会骗点钱啊，怎么在教会骗财骗色，那能和彼得一样吗？啊，那不一样的。三十八节，耶稣回答说，你一定会为我放弃你的生命吗？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啊， 鸡绝对不会叫，直到你否认我三次啊！耶稣这话说的真的是啊，比如说你真能做到吗？我非常确定的告诉你，鸡不会叫，直到你否认我三次啊！这写的真的是太扎心了。另外一方面啊，我再讲一下，向神有热心是好的，但是向神有热心呢，一定是不能凭着一腔热血，更不能是靠着夸口、靠着吹。吹捧自己，这个是不行的。侍奉主啊，必须先沉静学道，按真理行事，不然一定会跌倒。后面发生在彼得身上的事情就告诉我们，还未开始侍奉就夸下海口啊，要为主殉道，最后结局是必然跌倒。对对，一起来念。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万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我们任何时候啊，都要向主有热心，但是一定要按着真理向主有热心，而不是发着病，而不是自己吹牛啊。尤其是在刚信不久的时候，刚开始圣母就要吹喊哦，我要殉道了，主啊接我走吧，我不怕死。有可能你就要三次、四次、五次不认主，所以这种事不要吹啊，你要在真理里面去侍奉，不要去夸口，有热心是可以的，但是整天把殉道、把死挂在嘴上，这个绝对是有问题，啊，这个最后真的是要跌倒，啊。第一节。说你们的心啊，不要被搅动啊，不要惊慌。你们要相信神，也要相信我。因为怎么样，我们今天呢，就是这种处境，啊，在耶稣第一次再来和第一次来和第二次再来之间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这种处境。耶稣已经升天了，我们看不见耶稣了，但是我们还得在世上，所以有的时候就很慌，啊，就很慌。你知道门徒那时候多慌，耶稣天天和他同在，都能看到，都能说话，砰一下走了，怎么办？怎么办？耶稣说不要怕，相信神的大能，并且相信耶稣在圣经当中已经说过的话，记住这两点就不会慌，也不会害怕。如果你不相信神的大能能保守一个教会，你不相信耶稣在圣经当中跟我们说的话，你说啊，圣经虽然是这样说啊，但是我小心圣经虽然是这样说，可是我做不到啊，那就完啊。记住第一点，相信神有能力保守我们；第二点，相信耶稣在圣经里边已经说过的话，尤其第二点非常重要啊。十四章第二点。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房间，如果没有，我会对你们说，我会去给你们预备地方。耶稣就反问啊，没有我干什么许给你们？不可能的啊！说如果我去呢，且预备地方给你们，我就再来，并且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使得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啊！耶稣指的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吧，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呢，这些预备好了就会降临。信的人、得胜的人会承受新天新地的产业为业，不信的就下地狱，这就是耶稣说的。所以说呢，耶稣呢告诉门徒，也告诉我们，你不要到你人生没结束的时候，你侍奉了，你刚开始信，你又咋呼的要离开世界，还要殉道，这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让你活着。活着呢，为主做侍奉，为主传道，等时候到了他再接你走，你什么也没干，你要到哪去？这不可能的啊！这不是十七章十五节说什么？念，
我不求你们叫他，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对不对？神的旨意不是让我让半路嗝屁了，而是让我们好好的靠着主，凭着信心活着，完成自己的侍奉。所以说啊，在今世不要凭着血气去夸口，乃是要沉静学道，一心侍奉，忍耐等候最终进神的国，这才是一个更大的功课。 而不是逞口舌之快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十四章的第四节到十一节。
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知道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赐给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四节到第十一节啊。耶稣跟门徒的对话啊，跟多马跟腓力的对话，第四节，耶稣说，我去哪里你们已经认识那条道路。耶稣说你们已经认识了啊。耶稣说的道路啊，它不是一条啊，你看着物理上的道路，这个道路就是一个人呀、啊、就耶稣。门徒已经认识耶稣了吗？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我怎么能认识那条道路呢？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那道路和那真理和那生命，若不通过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就是道路啊，耶稣就是通向天国永生唯一的出路啊。所以说从本质上来说呢，我们大家要注意一点啊，对于人来说哈，对于我们人哈，我们这人哈，我们想要认识上帝啊，这个圣父圣子圣灵这个三位一体当中啊，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直接认识直接接触的是圣子。你要注意哈，关于圣父和圣灵呢，不是我们直接接触认识，是我们通过圣子去认识和接触。如果不通过这个圣子，圣父就不会做任何工，圣父他拒绝做任何事情。你要明白哈，如果不是为了显明子，圣父不做事情；如果不是为了子，圣子圣灵也不会住在人里面。一个教会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一个教会不强高举耶稣，圣灵干嘛住在里面？若不通过圣子圣父和圣灵，不会住在任何人里面，不会跟任何人有关系。所以说今天有一些哈，像什么改革加尔文主义，你会发现他的教义里边其实就是把圣子去低矮化，把圣子当做次等的。然后你看他的教义哈，什么圣父的决定绝对预定，圣子的有限救赎，他强调圣子是非常没有能力的啊，就这样。你看改革宗这个教义，他为什么讲双神论呢？他其实他这个教义的中心在哪？是让人去注意这个圣父。但是啊，你无论谈神的旨意，谈神的拣选，谈圣灵的工作，你离开这个圣子，你在说什么你自己都不知道啊。所以说这个三位一体当中呢，我们作为人哈，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唯一的途径，我们能够跟圣父跟圣灵有关系的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圣子啊。你是跟圣子搞去建立这种关系，然后才能认识圣父和圣灵，否则的话你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第七节，如果你们已经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现在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啊。腓力对他说，主啊，将那位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说，如此多的时间我与你们同在，你竟然不认识我。腓力，那看见我的就是看见父。你注意哈，李琴，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世人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
无论是约翰的书信还是保罗的书信，都强调一点，人无法看到圣父，你也没法看见圣灵。人因为什么？因为圣父住在人所不能看见的光之中，人可以看见的是圣父。 在旧约看到那个神是圣子，在新约看到这个神是耶稣是圣子，都是如此。所以说他们说那个他们那时候去参加灵异派的特会，说大师来了，与上帝有特殊的关系，他升上了这位大师曾经被提到三层天，看见了圣父。我问一下，人能看见圣父吗？那他做这个见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就问他自己吧，啊。然后接下来说，你怎么说把父显给我们看呢？你注意哈，耶稣说，你不信吗？耶稣直接说，你难道都不信吗？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那些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着我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的工作。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且父在我里面。而若是不信，因着这些作为，你们也必须信。注意耶稣说的这个话啊，就你不理解，不理解也要理解，不理解也要信啊。就因为行过这些神迹，就因为使徒所见证这些神迹，你无论懂不懂、不理解，你就直接接受这个真理就行啊。所以说，你会发现，无论是教导犹太人还是教导门徒，约翰福音都强调父跟子的关系。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要注意耶稣跟腓力说话的态度，跟犹太人说话还算是在劝，但是对腓力说话就非常严肃，啊，耶稣非常坚决。对于那些没有跟随耶稣的犹太人，啊，你要注意哈，相比之下，耶稣对门徒的在这里的口气非常坚决，为什么呢？无论是对门徒还是对今天的我们啊，主的教会，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关于父和子是一位神，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位神这件事情上，不允许我们有任何的疑虑、迟延和不信，因为这是基督教信仰根基当中的根基。你只管信。就是不明白也信就行，你不用研究啊，怎么就圣父圣子圣灵啊，怎么三位一体啊，什么光太阳水空气不屑。对于这个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理，对于旧约和新约是一位神的这个真理，你不需要去讨论，你不需要去理性哲学去思索它，你只要把它吃进去相信就可以。耶稣说了哈，就算你想不通，你必须也得给我信，否则你就是异端，没法得救。今天是不是有一些异端在这方面做文章的，他都灭亡了，对不对？就是这个事情啊，没有任何讨论的可能。那这种事情在教会里边，连讨论和辩论都不需要有。我们教会不需要讨论这个事，我们只要信就可以。啊，信耶稣，我们所信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信旧约的耶和华和新约的耶稣是一位就够了，啊，哎，我们不需要什么啊，光啊，啊，水蒸气、水冰啊，什么太阳、日光啊，是怎么回事？不需要，因为耶稣行的神迹足以证明一切，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就是被称为主所爱的门徒，他所领受的这一部分真理是基督教里面非常重要的真理，是根基中的根基。啊，耶稣是谁？耶稣和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体。在这件事上，如果你不信，你就是异端，你别说得救，你入门都不可能。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十四章的第十二节到二十四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予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里面也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道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一个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父的道。
好，我们看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十二节二十四节啊，耶稣又啊阿门阿门的说话啊，十二节耶稣说，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那信我的人，那我所做的事他也要做，并且他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往父那里去。耶稣告诉我们，当他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他就会赐给他的教会，他的门徒行神迹奇事的权柄。为了什么？为了证实所传的道。一起来念，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
所以说你能看到这些话，你看到那凭着信心摸了耶稣衣裳穗子的人就可以好，那不有的人把那个病人抬到彼得旁边，指望他过来的时候用影子照着他，对吧？还要把毛巾搭到保罗的身上，再把毛巾接下来放那个身上，那人就好了，对不对？也都不是说嘛，你们也要做，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啊，因为耶稣升天了，这样的权柄和能力就赐给了教会。看前面十三节，并且你们无论求什么，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事，为教父通过子被荣耀啊。若你们求我什么，奉我的名，我就会成就这啊。耶稣还是把父和子放在一起讲啊。耶稣呢应允教会，应允门徒，是为了让子被荣耀，然后通过子被荣耀父的荣耀啊。所以说呢，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呢，耶稣也讲过这个，一起来念。
我要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对，一直人呢，耶稣强调那些真正属于他的教会，即使有两三个人，他会赐给他们这样的权柄和能力啊。十五节，若你们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然后我要求父，他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原文是代求者或是中保啊。我们来看，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这一连串的话语当中呢，穿插并且强调了有一件事情，就是遵守主的命令，还有什么爱主。耶稣告诉我们，遵守主的命令和爱主之间的一个必然的联系。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对吧？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对不对啊？我们来看，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这段对话当中，无论是耶稣说的我所行的是信我的也要做，并且做的比这更大，还有后边说的赐下圣灵的应许，这些应许有没有前提啊？这些应许的前提就是遵守我的命令，遵守我的道。你注意哈，这是前提，只有遵守主的命令的，主才会把圣灵赐给他，才会让他有权柄有能力去行神迹做事情啊，来佐证传道。那不遵守主的命令的，后边主也说了，不向他们显现啊，只向门徒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对不对？主向人显现，住在人里面的前提是这群人要遵守主的命令啊。你注意这个词哈，和本翻译叫保惠师，原文有两个意思，代求者中保。你看约翰一书啊，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这个词，就是什么？那义者耶稣基督。也要说在新约圣经当中，三位一体当中有两位被称为中保，一个是圣子，另外一个是什么？圣灵。圣子和圣灵都被称为中保。 中保，为这个词原文是为人代求者啊。圣经说嘛，我就求父差遣另外一位中保，另外一位代求者，也就这里称圣灵为另外一位，就足以证明圣父圣子三位一体，这是真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啊，如果不是三位一体，那为什么说另外一位呢？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信，我们在基督里信的这个神呀，非常奇妙，他既是三位一三位三个位格，他又是一体。这三个位格当中呢，他们有独立的意识，但是他们 的意志又是完全统一的。这个身为人理解不了，理解不了接受就行啊，就是这么奇妙。因为你是人，你根本不知道它里边是怎么回事，但是你要相信这个事实啊。因为他要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你注意哈，马太福音，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才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耶稣怎么与你们同在？就通过圣灵充满的这种方式。怎么得到永远与你同在的？就是遵守他的命令啊。十七节，就是世人所不能领受的真理的灵，因为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你们认识他，因为他与你们同在，且他住在你们里面。我们需要注意哈，这里呢，首先对圣灵的定义是什么？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没有真理，违背真理，不符合圣经，就不是圣灵，对不对？然后圣灵不赐给外人，圣灵只住在真正属于主的教会当中。教会之外的人，不来教会聚会的人，不愿舍弃一切跟随主，不认罪的人，不认识圣灵，也得不到圣灵。在教会里面才会认识圣灵。凡住在主教会当中的，都会认识，都会明白圣灵的作为。啊，圣灵呢，住在教会当中，与门徒同在。而且你看，约翰福音反复这么强调啊，耶稣说：“子住在父里面，对不对？”门徒住在子里面，父和子和圣灵住在门徒里面，门徒住在父和子里面，对不对？我们之前讲过嘛，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讲过，耶稣那个诗篇说你们是神，因为你已经成了这三位一体，上帝把你视作他的一部分，啊，视作你是从他而出的。来，简单念。
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神的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讨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谎的灵来。
首先哈，不认三位一体的，不认耶稣是基督的，不认耶稣是旧约的耶和华的，这就是敌基督的灵，不出于圣灵。另外一个，拿圣经去讲世界道理的，不出于圣灵。看到没有哈？你发现今天有很多人拿圣经讲职场神学、婚姻神学，拿圣经讲什么民主自由，啊，拿出埃及记讲移民脱脂，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属世界的人，世人也听从他们。你发现这样的人粉丝很多，啊。我们是属神的，认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因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圣经的中心是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真理，教导人认罪悔改，等候天国降临，这是最基本的真理。如果不接受这个，耳朵发痒去听那些人胡说八道，就是不认识神，没有圣灵。十八节， 我不会抛弃你们为孤儿，我会到你们的这里来。耶稣怎么来到门徒当中？是圣灵的方式，通过圣灵充满的方式来到门徒中间啊。再过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但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当耶稣上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不再向那些犹太人显现，只向门徒显现啊。而且耶稣说呢，那些信他的人住在他里面的，必因为耶稣复活，他们也永远活着。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啊。二姐，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的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且我在你们里面。你看约翰福音反复强调这样的关系，首先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另外呢门徒住在主里啊。所以说呢，耶稣讲门徒住在主里面，主住在门徒里面，他讲的就是圣灵同在的这种方式啊。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呢，主就用这种方式和门徒同在，直到耶稣再来啊。门徒就明白一直以来耶稣对门徒说、对犹太人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约翰福音始终在强调这些话。那有了我命令且遵守他的，那人是爱我的，那爱我的必被父所爱，且我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自己。这里还是强调遵守主的命令跟爱主之间的关系。遵守主的命令就是爱主的，而且呢这个人一定是父所爱的，是父差遣的教会啊。耶稣要爱这个人，并且要向他显现自己。你要注意耶稣向他显现是什么意思啊。而且呢，耶稣提在启示录第二章呢，耶稣提到对于这些遵守他命令又得胜的人，他将怎么对待他们。一起来念。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布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耶稣说好，凡得胜又遵守主命令到底的，他会给他权柄制服世上的列国。这种得胜的教会，上帝会让他胜过世上一切的权柄啊。二十二节，犹大对他说，不是加利人犹大啊，说主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你自己，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说，若人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且我父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且我们与他同在。这里变成了什么？我们啊，圣父、圣子、圣灵，我也说我们与他同在。所以说耶稣所说的向他显现呢，指的就是圣灵临到这些人里面啊。二十四节，那不爱我的人，不遵守我的道，且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的父啊，差我来的父。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啊。好，我们来看，来往下一点，往上倒一倒。耶稣在这里呢，门徒说啊，主为什么不向世人显现呢？啊，为什么只向我们显现呢？很简单，耶稣只爱那些舍弃的跟随主、遵行他命令的人。那些舍不得跟随主的，又天天犯罪、不遵守主命令的，耶稣为什么要给他属灵的福分？这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耶稣说，不爱我的人，不遵守我的道，凡教会讲道不听的，凡劝他悔改不悔改的，就是不爱主的人啊。若人说他信耶稣，说他爱主，但他作恶，那是不可能的啊。好，我们来一起读一下25节到31节。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
好，我们看今天的最后一部分，就是25节到31节。25节，我已经将这些话对你说了，当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就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的时候。但是啊，保惠师，这就是代求者中保哈，那位圣灵，就是那位父因我的名差遣的那一位，要将一切的事教导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一切我对你们说过的啊。首先看约翰福音第二章哈，当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呢，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啊。然后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建起来。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你要知道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圣灵来做什么。圣灵来呢，是让那些属于他的教会和门徒，就是舍弃一切跟随主遵行主命令的这些人呢，明白得救所必须明白的事情啊。首先呢，圣灵让我明白圣灵明咳咳，一个有圣灵同在的教会，他的教训和讲道就会讲到圣经里面一切关于哪些是圣经里面是如何指向耶稣的啊，这个必须圣灵能做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会让我们明白所有得救所必须的，也让我们能够看清楚，并且能够在追求永生的道路上避开恶人和魔鬼对我们的陷害。你要明白啊，所以说真理的圣灵他怎么让我们明白这件事呢？通过圣经啊，通过旧约圣经，通过新约圣经，耶稣所说的话，让我们明白在我们信仰当中一切应该明白的事情啊。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将我的平安给你们，不像世界给你们的，我给你们的，你们心里不要不安，也不要害怕。所以说我们来看哈，耶稣呢要离开世界，但是耶稣说门徒，对门徒说你不要害怕。耶稣说他所赐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不是属世界的那些钱财势力也能带给你的，乃在主里的平安能够胜过阴间和死亡。罗马书第八章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啊？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为他们死了，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羔羊。一起念。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对，耶稣赐的平安就是这些。今天很多的人啊，在世界上活着非常的慌啊，怎么办呢？靠钱财，靠搞关系，甚至想通过得到政治权利来保障自己的利益，通过政治权利来带给自己的安全感。但是耶稣所赐的跟这些是不一样的，是无论任何时候，甚至是无论是生是死，是别的受到之物，都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啊！这就是主所赐的平安。28节，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啊，我离开且回到你们这里来，若你们爱我就必喜乐，因我到父那里去，因为父是比我大。我们知道，我们来看这句话，这里说父是比我大啊。圣经呢有时候说啊父和子同等，但这里说父比我大，你要知道他什么意思。耶稣的意思是说，他离开门徒回到父那里，然后差遣圣灵进入教会，住在门徒当中，这样的结果啊比他继续留在世界上要好啊。你要注意哈，这种同在的方式比耶稣以肉身继续住在门徒中间要好，因为父是无所不知的，父做出的决定，父让子回去派圣灵来，这是更好的啊，因为父知道一切啊。所以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呢，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并且会因为这个圣而喜乐。事实证明这是对的，在今天这个时代，圣灵住在门中间比耶稣啊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来到门中间，在今天这个时代对教会来说，父做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啊。二十九节，并且现在在这些事情发生以前，我告诉你们，当这些事情成就的时候，你们就会相信。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门徒就想起耶稣说的话啊。三节，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且他在我里面是一无所有。世界之王来将到，谁将到了？那犹大带着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就来了啊。世界之王他不能凭空而来，他是个魔鬼，是个灵啊，他怎么来？他的差役来。所以说耶稣呢即将被捕，即将走向十字架，那些世界之王的差役要来了。这些人虽然称自己是信神的啊，也在做释放，但是他在主里面什么都没有，也没有真理，也没有神的爱啊。他既听不懂耶稣讲的道啊，但是他也不愿听懂。耶稣说，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一起来念，
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
我们来看哈，谁是属于世界之王的呢？就是没有真理，听不见真道，不遵守耶稣教训，且没有神的爱的这种人啊，不接待从神来的传道侍奉，却接待假先知骗子，这就是今天的基督教里很多时候的真相。这些人呢，他拥有圣经，拥有律法，却干犯律法，却故意作恶。所以说凭着耶稣的话就能认出谁是属于世界之王的，谁是属于耶稣的啊。三一节，但是为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且正如父给我的命令，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离开这里去吧。耶稣说哈，为了让人知道耶稣是爱父的，什么叫爱父啊？遵守父的命令啊。怎么耶稣怎么样遵守父的命令呢？这也说得很清楚，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领受的命令。父给子下的命令就是让他被捕，然后走向十字架。所以说呢，耶稣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人知道他遵守了父的命令。所以说耶稣说起来吧啊，走向上帝啊，就是父为耶稣预备的道路。耶稣带着门徒即将走向十字架啊，为什么这么去做呢？这是父给他的命令啊。耶稣呢也在这件事情呢给门徒做了榜样啊，就是父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去做啊。因为他之前讲过，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啊，然后耶稣就做了示范，他爱父，他就遵守父的命令， 甚至以至于顺服，顺服到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就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